传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温牧师。
今天我们原本是邀请那个 Daniel 牧师来证道，那原本是一个双语的证道，但是 Daniel 牧师在周间的时候就听说他生病了，然后感冒得很严重，那我们临时刚好欧牧师也在我们中间，那所以就邀请他。欧牧师这几年常常都到 Gison 那边来服侍 Gison 那里的查经班。那欧牧师他是香港的一位牧师，来自香港，那曾经在教会当中担任主任牧师。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对他而言应该是经历也很多。那就我所知，他这个曾经得到癌症，那所以从这个牧师的位置上面就退下来比较多，然后参与了各个教会的一些侍奉。那他的女儿也曾经得到脑瘤，那我想在他的生命里面应该面对的这个危机应该许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欧牧师在我们中间来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怎么讲好呢？要感恩还是不感恩好？我不知道。一般来说是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到这里来讲道，是吧？但是不啊，因为 Daniel 牧师生病，那要不要感恩他生病，所以我才可以来。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也让我在德国有好几年。也接触不同的弟兄姐妹，也了解大家在各个生活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感恩，也看见大家在这个华语当生活，也让我们还是要祈福，要信靠主，侍奉主，这个是很好的。不好意思哈，因为我的可能是我的发音有问题，我是翁。翁不是翁啊，所以不要紧，不是传道的问题啊，应该是王林栋的问题。你没道理，你我的名字弄错，我可以骂他，反正没问题。所以我是翁，老翁的翁，翁康，好了，老翁的翁。原来我就看见陈传道很厉害哦，都差不多完了，知道我的背景哦，差一点他不晓得我就。您61岁了嘛啊，还有我当然了，身体不有病，所以我就退下来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要不然呢，你要在主任牧师的岗位当中，而且差不多整个教会都要依靠我在带领他们，要从这个岗位里面退下来呢，长老会执事会不会同意了，听懂吗？只是我告诉他我有病，他就无可奈何要接受，啊，是这样，也蒙神的恩典，我病也病得很轻松，啊，虽然是癌症，也是很轻松，不要想一听见癌症，哎呀，就很糟糕啊，这种事情不一定，打过来想哈，我们这样讲，用现在的角度去讲，你没得癌症啊，那你很棒，是不是？因为谁晓得身体里在内在的状况，听懂吗？所以我们可以平安是什么恩典啊？感谢神让我在2012年就退下来了，所以我是蛮年轻退休的嘛。然后退休以后，我以为就可以安安静静去退休生活嘛，不做事情，但想不到神也给我有不同方面的侍奉。德国是其中一个我们想不到的，神在当中安排我在这里。我也在国内，中国国内有做培训，也在香港，我是8个教会的顾问。所以，我是还是在侍奉，只是不用常常在一个教会里面24小时当他们的主任牧师，就是这样。啊，今天呢，就怎么讲呢？我就想要讲什么题目呢？而且也知道教会下个礼拜要选举，是吧？这种事情，那我就想呢，跟大家就分享一个比较你个人来讲有用， 而且对于教会来讲也有很多鼓励的内容啊，所以我就使用使徒行传六章第一到七节跟大家分享一个当社会遭遇危机时给我们一些鼓励，一些彼此帮助。我想做一个动作，不晓得你们接纳不接纳，我们太远了，距离太远了，要不你坐前来，要不我跑下去但是我想讲吧，我不晓得可以不可以，我到下面讲的，可以吧？可以讲的吧？会不会以后不请我来OK， 那因为前座呢大家比较可以更了解，因为我相信当我们了解神的话，你会发觉我们在神里，神是要释放我们去面对他的使命。好，我们看下面哪一个哈啊，谢谢弟兄啊。首先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概念，谁的生活谁的生命你没有遇见困难的举手，有没有？你们都遇见困难啊，那请你来分享你怎么面对危机，怎么面对挑战，是吧？那我想真的，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特别感觉到德国来所面对的困难不容易，或者说若是我观察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德国生活呢，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呢，我投进去的时候我就想我面对也很糟糕，语言问题，生活问题。你晓得我这几天在基层，当然了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法，我只是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之前给他们查经，然后就没事干了，一直到星期六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给他们一些训练，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就晨曦时间，五点半到六点半就学生时间，做完以后就没事干了。你晓得我怎么生活？闷得要命啊，真的没事干了，整天就吃睡休息安排，因为那些材料我已经安排好的了，所以在每天没事做，没事情做。那我分享我的经验，真的要好好安排，好好面对时间，真的不容易啊。那我就想，何不去探访弟兄姐妹啊？有空过来探访你也不行的，在德国不行的，要预先安排了吧？是不是这样？你突然间就靠敲门，你在哪？他会骂你的，你没有通知。所以推荐我发觉，哎呀，在德国侍奉是不是很轻松啊？陈传道，不是吧？因为在教会里面还有其他事情做，听懂吗？所以当我从另外角度去看每一个人，当你从就是不要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也会遇见大大小小的困难挣扎，是吧？很多时候在德国连吃东西都要考虑很多东西，所以我就想每个人你都有你自己的经验，一定会遇见不同的挑战。好了，然后呢我就发觉呢，真的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老实讲每一个人不管你很棒也好，你觉得自己不是很棒也好呢，你一定有你方法解决问题的，对吧？啊，同一样的困难，怎么读，怎么学语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去学，去解决问题，听懂吗？有些人要死背死念等事情，有些人轻松快乐，都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当我们讲解决问题，有问题来，人生会遇见不同的问题，有问题来，有问题不是大问题，乃是你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到底你是消极的去面对问题呢， 还是认真积极的去面对问题呢，都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的，可以吗？还有更糟糕的是，我很积极的去面对问题，若是你面对问题的方法出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可以吗？你明明不知道怎么搞，你很积极去搞，那结果怎么样？就更麻烦，对吧？你不懂得怎么去弄那个汽车，汽车坏了，不懂怎么去弄，就拆下来自己去搞，结果越搞越糟糕。我有经验，做些错事情，我以为很简单，结果不是这样。那弟兄姐妹，今天这个题目，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个人生命如是，教会生活也是这样。那今天我引用的是《使徒行传》6章1到7节，这一段经文，老实讲，大家一听就知道，这里是指到教会选举局势的一段经文，对不对？但是我想，你从没有用另外角度去看，我们常常是用圣经讲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这样做。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今天选多少知识啊？多少个？3位，我们一共多少知识？6个、7个，啊？7位，很好，很合乎使徒行传的要求。8个可以吗？5个可以吗？不行，使徒行传7个知识，而且一定是希腊人。你明白讲什么吗？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往往是从一个角度，神的话是怎样讲，那我们就怎样去理解，他要怎样做，我们要怎样遵循。但是今天呢，我想从帮助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从没有想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是当时教会，当他们很听耶稣基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以后，教会发展得很快的时候，教会所面对的第一个最大的危机，从问题来讲，教会从来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下降了啊，今天呢，我盼望是从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好好想一下，到底内在给我们什么教训，给我们什么例子。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位，就是到底我们讲初期教会的内容，特别是使徒行传讲到初期教会，到底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的话，亲身记载初期教会的情况，但是这个记载到底是永远的定义，或者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祝福，怎么样看顾，怎么样带领教会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听得懂那个不同意义吗？啊，刚才例子很简单，若是这个是永远的定力，那我们选举一定要选7个，6个不行，8个也太多，7个。另外真的一定要选希腊人，要选懂讲希腊话的什么人，而且一定要使徒给他按手，听懂的。但是你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可以吗？所以我盼望今天呢，可能我们对这段经文蛮熟，但是我想通过这段经文跟大家去看什么话是怎么讲，好不好？啊，我们圣祈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请你今天带领我们，让我们看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你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个人可能会遇见困难，或者是教会我们会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 情况，主啊，求你就在当中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让我们在你的话当中明白，关照我们，让我们教会真正的什么道兴旺，众人归主人数增加，而且可以有影响力，让什么名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发扬福音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先去看一下经文，好吧？我先解释，这些经文呢是活本的修订版，我只讲是2010年活本的版本啊，所以有一些翻译是跟旧的有一点不同。另外呢，我就喜欢将它做成编排，这编排没不乱，只是其实一样的，只是排的时候你就一明白，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等会我们先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吧？使徒行传6:1-7，我们先念啊，准备1、2、3。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应上分得了他们的寡妇。第二节啊，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名好名星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解释。至于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啊，第五节，解话时全会众都喜悦，就拣选了司提范，他是一个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他们又拣选了腓力、巴多哥罗、尼加拿、提门、巴里拿，被依归依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安守，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了很多，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解信仰。我们很盼望是怎样，对不对？你不盼望吗？就是一个回应其他人好像是最好不好盼望吗？还是人数不行，他们好像不盼望一样。再来讲，你们盼望怎样吗？啊，对了，才投力啊，盼望大南特的教会人数增加，他们增加不是来玩的，他们增加是愿意明白什么道。因为怎么讲呢，这里不单那些门徒数目增加，还有一些很有 qualification 很有背景的人，他们是祭司，他们也愿意来听。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兴旺，对不对？盼望我们教会可以发展。但是在前面你看见教会是面对个蛮大的危机，所以我们以下我们去好好看一下到底内容是怎么去理解。好，首先呢，就是6:1呢，就给我们看见的蛮大的危机。6:1说，那些日子门徒增加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读这一句经文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还没有看下边哪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你猜想一下这句话所描述出来的情景是怎么样。
分帮派
啊，分帮派。没有没有，但你怎么讲？
捏
捏捏捏。还有呢，分帮派还有什么？你看见了这句话你会想到的内容是什么？不要紧，大家分享吧，好不好？ 你会想到什么？刚才唱歌很好听，姐妹，有很多寡妇，谁告诉你很多寡妇啊？这里完全没有数字，只是分了我们的寡妇，一个也是寡妇，两个也是，这里没有讲数目，但是很奇怪哦，我们会就会想到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寡妇，没有人照顾她，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概念哦，一定是很多人他没有照顾，但是这里完全没有讲多少个，对吧？没有数目，只是说你们分了我们的寡妇，对吧？啊，好，还看见什么？好，有很多寡妇，还有呢，你看见的啊？我们说读圣经啊，这个叫做 observation 观察，到底里面讲什么？你没有想的哦，我给你先给你们看，看见什么，然后再问你，好不好？问你，你要回答我，你不问我就问你。还看见什么？在整个过程里面，啊？听谁讲？犹太人？什么犹太人？啊？会不会大声一些？听不见？
他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啊？然后呢？你看见是说希腊话犹太人，那为什么？啊，我不讲，一讲你们就没意思了。我等会再讲，等会再我忍耐一下，看看你们还看见什么，还看见什么？对，这里说是有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什么？还看见什么？有很多人，事情很多，很乱。哇，这个麻烦了，只是分类来照顾我们的寡妇，就变成很多事情很乱。哎。这个是会不会将事情复杂到复杂的要命了呗？不要紧，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啊？
降会增长得很快，对不对？增长的基本上来不及去做预备，来不及好好的去安排人手，对不对？然后就因为增长得很快，所以就有一些做不好，有一些做不好。本来大家会坐下来讲一下，哎，这里我们欠了。这里我们要好做的补救的工作，不是？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发怨言。我告诉你，回去查圣经，回去查圣经，查怨言这个字在圣经里边，你看见没？一出现都不是好东西。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就死在那里，不是你啊。不是恶传，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OK， 不要误会我啊！你听得懂吗？整个过程很奇怪哦。人家在新约当中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发怨言，听懂吗？但是人往往喜欢有什么事情就噼里啪啦讲，事情还没有看得清楚，又发怨言。很多时候还没有讲得清楚就埋怨这个埋怨哪个，听懂吗？你看这里根本，你若是看这里的情况呢，那你就看见只是因为他们分了他们的寡妇这件小事情，但是可以提升到的程度是什么？两派人，一派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按照经文比对，应该下面哪一句话说像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才对劲的吧，对不对？你听得懂吗？才平台吗？但是你发觉我是希伯来人，你晓得讲希伯来人的概念吗？记得吗？你们读圣经你明白吗？保罗讲什么？保罗讲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纯正到100%的希伯来人，听懂吗？你们这些讲希腊话的，有一点讲不好听，是混了，不纯的了，听懂吗？你突然间发觉小事情就可以弄到很复杂，弄到变成两个帮派，两批人，而且两批人不单是两批人，是两个不同背景的人。 一些是讲希腊话的，一些是讲希伯来话的，听懂吗？变成两个大族，原来教会就分成两派，听懂哪个在该人吗？原因是在哪里？就是因为在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很多人的过程当中，只是忽略了一些，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忽略了一些希伯来讲希腊话的寡妇，而且到底这些被忽略的寡妇到底有多少人不晓得，但是我们就以为就所有讲希伯来话的寡妇我们就不理他，听懂意思吗？那是我们不坐下来去想，去探讨这句话所带来的不同理解呢，就会产生这些大大小小不同的概念，听懂吗？而且这些概念呢，每一个想法都会产生其他另外的意义、另外的应用、另外产生的后果，就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觉得很难去解决，是吧？明白吗？会不会很复杂？啊，那我现在还没有给你看我下面给你的内容，我只是从这里就很多问题来了，对不对？好了，还有，你们想想看，谁没有试过发预言的举手？都有的吗？我们都有，你好像看谁，每个人发预言。换句话说，用发愿言的表达来讲，我想问你，发愿言你的话会好听或者不好听？声音会大或者还是会小？很大。会讲得很快或者是讲得很慢？发愿言的时候大不大，完了听不清，也讲得讲过去了，听得懂吗？你会感觉到当事情是用发愿言来表达的时候，往往会将本来的事情严重化，本来的事情复杂化，本来的事情呢弄到呢本来不是这样的，会变成另外一些很复杂的内容。只要原因是他在发愿言，可以吗？啊，这个是大家经历的。我本来夫妻很恩爱的啊，本来呢早上太太就跟你讲，你要不要我给你弄早餐，弄了个面包，要不要给你茶东西？你好像还没有睡好，就起来就不要好了。就是你因为这个不要，其实你还没有睡好。他就觉得你在发他脾气，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啊？好，是不是这样讲啊？对呀，哇，我很好的想为你预备早餐，你竟然说我一句不要，那是你们舒服吗？姐妹，看着我，不要看旁边哪一个，舒服吗？是你们舒服吗？啊，当然不舒服了吧，对不对？一个人不舒服，你就会很容易就随便的讲话，那不关你，很简单哦，是吧？那个还没有睡好的，早上你问我说不要而已，你就在发脾气啊？那你是谁啊？就来了。其实他来了不要，只是随便讲一句，只是刚刚好，哎呀，还没有 warm up， 还没有热身。就讲大声一点，就因为大声一点就换来就你是谁啊，然后换来就吵架，就为了根本就不重要的事情，就两个就会在当中吵来吵去，是吧？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是夫妻，常常解释本来不是这样，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讲来讲去就吵架，讲来讲去就噼啪啦讲来讲去，结果呢太太很生气，丈夫也很生气，啊，最糟糕就是讲来讲去，最后就是，那就离婚了，那就麻烦了，是吧？你晓得，很多时候你留意哦，六章第一节是用发愿言来讲， 分量他们寡妇的事情带出来，我而不是我看见有些情况，可不可以大家考虑一下，我们寡妇好像呢在他们日常需要下呢好像是不足，好像不晓得什么原因，可不可以请教会关注一下，听下来是不是比较舒服，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我们讲爱心，讲什么荣耀神，为什么我们不照顾我们的姐妹们？听下来是不是有打架一样，打架一样，听懂吗？就是发怨言的做法会将很多不满，很多内心的挣扎就放进去，本来不是这样的，是也好不是也好，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的，就很容易因为发怨言的时候就带到一个大家两批人就觉得我们不是这样，你误会我们等等事情，就吵架，就吵架。六章第一节只是用一个路加医生用了最没有批判的角度去记录这件事情，他没有站在希腊讲希腊话的一方的角度去为他们讲话，也没有站在用希伯来人情况里面去讲，没有，他只是很客观的去描述啊，当时因为门徒增多，所以啊，也这里面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没有说他好或者不好，听懂吗？也那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事情上，富人来看我们的寡妇，也没有讲多少寡妇，只是很坦坦白白的描述什么事情发生。啊，这个是我们说第六章第一节所讲的。哎，陈传道，我的时间到什么时候？啊，40分钟，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吗？好，快些，讲完了。半个小时啊，好，我用15分钟讲完，把这个很重要，那你明白这个重点，你讲下去你就了解。好，下个画面。那这里刚才讲过了，很简单了，好，在整个过程里边，你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概念。这个要是你有兴趣去研究这些教会的群体的情况，里面有很多可以了解的。包括是文化，包括很多事情。总而言之，他们觉得他们对他们的寡妇没有好好教育，就是教会的责任。没有完全没有讲多少人被分割是怎么样，也没有这样解释问题变成整体的问题，所有寡妇都不得教育。OK， 这个变成很严重的问题。再看下去呢，我们到底说他们是不是专有意的分量呢，还是在增加人数多的时候没办法，没有那么多人数去帮忙呢？更大的问题出现，你没有想的，为什么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在埋怨？他们也是教会一份子吧，对不对？是吧？那为什么他们不照顾自己的寡妇？有没有想这个？没有吧，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有问题，教会不负责任啊。这个慢慢去了解。哦，下一章，原来在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以及就是明显的有一些文化，有一些背景不同的差异，这个我们可以很了解。刚才我们说过希伯来人，路加特别指出希伯来人，对当时讲好像大家就以为这些希伯来人就是教会的主要的领导，主要的群体，其他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只是另外的，只是在这个主教群体之下跟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不重要的，要看希伯来人的他们的安排才算数，听懂吗？有几个不同的差异。更重要的就是当时教会人数增加，增加一定是因为用语言来讲，一定是有些是就是在耶路撒冷嘛，所以他们是讲大西亚兰话，也是所谓的希伯来话，他们是主流，听懂吗？那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也有很多 从各地回来的，他们讲当时的西界的语言，希腊话 Crown Greek， 一些通俗的希腊话，听懂吗？是这样。所以呢，自然的讲希腊话的就在一起，讲亚兰话的就在一起。啊，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做中国教会？就是我们还是讲普通话嘛。再讲普通话，还要是你是台湾来的人，是香港来的，香港来的普通话你听就听见的啦。不像普通话的普通话就是香港的了，对不对？标准的就是北京的，就是国内的。台湾的很好听，好是这样哦，一听就知道的了。以后我们知识人呢，就会用我们语言分成不同的小组，因为语言是沟通嘛，容易沟通，听懂吗？这个本来就没有动机要分门分派的，但是就是自自然然在语言的影响之下呢，既然是广东话的就一起啊，国内的弟兄姐妹也一起，台湾的一起啊，台湾还分哦，啊，国民的还是什么有分哦，麻烦，因为一分下来就教会就每一个都有，那就很麻烦，听懂我意思吗？你看这里就觉得做动了。常常就是谁是主，谁是科，谁是重，谁是轻。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的实践与困难。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连沟通也成问题，怎么彼此相爱？这个产生很多实际上困难。啊，这个分析可以很多，那我们不讲太多了，下去。然后再下去呢，我们看见原来第一节，老实讲，本来就是个小问题、小事情。路加讲得很好，因为教会在发展，门徒增加，人数增加，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还没来得及去安排就发生了，是吧？完全没有动机，我专门要对付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我专门对付谁，没有这些动机，只是因为就是人手不够，就是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去安排，所以就产生这个，看下来好像是针对希腊话讲希腊话的寡妇，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讲希伯来话的寡妇他们会讲话会讲出来，所以大家会知道他需要，听懂吗？那些讲希腊话寡妇可能不会讲希伯来话，所以讲也讲不来，所以他们缺乏的没办法讲，只是在私底下就跟那些讲希腊话讲，我们没有人照顾我们，很惨的这种事情。那其他人也懂希腊话，也懂希伯来话的，看见就不对劲。为什么我们的寡妇没有人看顾？是这样而已吧，是吧？本来就简单的事情，但是要留意，当没有好好的沟通了解，就可以小事情变成大问题。这个是。六章第一节所带来的很多的教训。好了，到底是怎么样去面对呢？好，我们看下面啊，这里还有讲啊，很简单啊，有人体的问题，也有人事的问题，文化问题，种族问题，生活习惯问题，所有都是问题。不要将这问题变成很大的问题，因为就是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习惯，可以吗？很多人很怕问题。但是人生常常搞问，弄问题出来搞，结果很麻烦。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有问题正常，问题是你怎么面对？好，我们看下一层。好了，留意这里呢，有问题并不是有什么大问题，千万不要将问题无限量放大，成为分裂或者破坏的因由。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不盼望有的，我不相信教会里面有人专门搞破坏，不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教会里面常常玩玩，因为有些小事情大家都很认真处理，小事情就变大问题。有没有教会就产生我是为主努力，我是爱主的，所以不能这样，那个说我也是爱主的，所以一定要怎样，那怎么搞？两个都爱主，反而哪些不爱主的不会讲话，你们吵你们的事情我们不理，反正好事情。 我是爱主的，我坚持这样，我是为主而做。他也说，我也是为主而做。那两个为主而做怎么搞？听懂吗？问题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呢，不要好像做坏事，本来动机和原因是好的，只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没有好的沟通与去了解，或者坚持自己的主见，导致小事化大，更变成不可收拾、动画的事情。这个我往往在教员看见，我在教员看到太多这些事情，很可惜，很可惜。我也在教员那边帮助教员处理很多教会的问题，感恩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慢慢我解释清楚，大家就也愿意听，然后就大家活好去面对，是有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喜欢用使徒行传六章作为分享内容。我想你全部要从这些角度去看这段圣经，对吧？但这段圣经很重要，很重要。好，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好，大家，我们讲念第二节到第四节，好不好？好，准备，一二三，使使徒叫众门徒来说：“我们脱下圣言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但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心、能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解释。至于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那我们也蛮熟，蛮熟这几节他们所做的安排。因为我想问大家，这几节圣经你所关注的是哪一个内容啊？你一读这节圣经，你关注的是哪一个内容啊？啊，坦白讲咯，不要骗我咯。你读这节圣经，你重点是看在站在哪里？
专注于祈祷。
啊，专注于祈祷啊，传道的事情。还有呢？还有。
分派管理。
分派。
分工。
还有呢？树立智慧。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就是七个知识，而且要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满足，是吧？也让我们就抽出来，今天我们要选举，要完全是被圣灵充满，要有美好名声的，而且要非常有智慧的，就怎么叫当知识。我想问我们现在多少候选人？四位，你问他们四位，他们敢不敢说自己要解释？敢不敢讲？我现在当中没有人说，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很最棒的，我很有机会的，我的德语了不起，我什么都不懂，听懂吗？我想问，有谁敢这样讲？但是我在教会看过很多选举，好像要查他。几个人到底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蛮有智慧，是不是好明星，要去问警察局啦，问很多人，怕他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就麻烦了，是吧？好了，我问大家个最简单的问题，到底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这个众门徒是谁？是所有弟兄姐妹的，真的吗？所有弟兄姐妹，但是，啊，他们好像特别针对什么？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但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解释。他要他做什么？管理什么饭食？管理希伯来话的寡妇，他们缺乏照顾的事情，听懂吗？本来就有人管理现实的啦，要不然就会 不会出现一些有些人没有被好照顾的过程，当中可能牵涉到语言，牵涉到很多事情，是吧？也让你看见，你看见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到底十二使徒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 好像看下来变成两派人的危机呢？他是不是帮助站在希伯来希伯来人那里站着讲话，还是站在那个讲希腊话的人那边讲话呢？你看看对没有？但是他们很认真的去面对，到底他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然后你看下去就简单了，他们就直接就在讲希腊话的人群当中，就选七个人来。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你们还没有看见，从下边来，下边来讲，从斯提范、腓力、巴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美拿，这六个人都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明白吗？然后这个被归依犹太教的安提柯人，这个更加是外邦人，他先归依犹太教，然后又信耶稣，听懂吗？所以这七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是讲希伯来人，没有一个是在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听懂吗？那我怕让你留意，要不然我不是讲解释呢，也就他们就在教会选七个人来搞，不是，这七个人不是从希伯来基督徒那里选出来的，要不然要选，为什么那些跟随耶稣的七十个门徒没有份？他们名声比他们好呗，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比他们多哦，你留意吗？没有啊。当时使徒听见这事情，他们真的神给他们很有智慧，看见两派人在讲在吵，他祷告，我上一条祷告大家下来以后，就出来做个很清晰的决定，做什么？既然我们没办法好好照顾你们的寡妇，那我们就好不好请你们，就在你们中间就选七个来，听懂吗？你要做什么，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给他们权柄，他们就在当中可以好好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还是要知道最主要的使命什么，我们要传道、祷告、侍奉神，做当做的事情。那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会不会搞乱你过去对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所有的概念？你听懂吗？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处理，很认真的去安排。我另外再补充，老实讲，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六章是小事情一个。六章重要的是什么？就引出哪一个人来啊？第六章你知道吗？啊？斯提凡就是引出第一个，就节选了斯提凡，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你看第六章尾一直看到，他就在他一方面做好他要做的事情哦，所以教会兴旺，听懂吗？他不是不做的事情哦，但他更重要的就是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为主做见证，在当中，特别是在那些犹太人当中为主做见证，做到什么程度？大家觉得要打死他，啊，厉害不厉害？然后第七章就看见他怎么样在当中做见证。然后为什么记在斯提凡啊？因为就在斯提凡遇难的时候，斯提凡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对吧？他为主殉道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就在他的他身上了，那是谁啊？保罗，当时叫扫罗。好了，打死他好了。想不到这个好的扫罗以后就被斯提凡这个为主而死了，这个生命激动，信心打印在他心里面，往后神呼召他，他整个生命改变，而且为主大发热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老是将重点放在教会有问题，哎呀，但是事情 是，但是怎么去解决？解决好，你想也想不到，直接原因是什么？是门徒增加，问题解决，门徒大家更同心，教会有信仰，更多人信主，连祭司他们也来。这个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想不到的，通过这个选举，就让司提方出来，成为当时的信徒领袖，而且当中他除了做好这个现实的事情以外，也出去为主大大做见证，而且就领出以后，我们说实际上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出来，就是保罗，他怎么为主传福音，啊，神用他将福音带到地极去。弟兄姐妹，有问题怕不怕？老师讲不要怕。以下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可以给大家很简单的去，首先要看清楚，所有事情要问自己，教会有问，到底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位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太多时候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只是处理哪些内容，结果呢越弄越差，越弄越偏。第二，啊，这里是蒙召使命的事情，我不讲太多了。第二，看清楚问题的核心与特征。有问题，很多人产生中的动机就没有问题，哪里有问题？我不承认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他就是傻。问题不论大小，有问题就有问题，有问题不是罪，不是问题，只是我们没有理，没有看过，没有领域，就是，就好好去了解这些问题。你一天避免解决问题，你永远会被解决问题所牵涉控告你，这个很傻的事情。使徒们聪明，神给他们知道，既然是有这些事情，他们就直接去面对这些事情，不拐弯，不去骂希伯来人为什么你们这样操心，也不去骂这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说为什么你们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埋怨，不会这样讲，因为这个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有心关怀这些事情，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嘛，听懂吗？他直接去关怀的就是问题本身，听懂吗？然后你看见他是怎么样，很好。第三个，他不好意思，大家去了，他是承认问题的存在，更重要，结局很重要啊！啊，不好意思，我没有空间，足够空间解读，但是这个很重要，要为问题命名，命名是什么意思？定位，不允许解决问题无限的扩大，听懂吗？啊，他就说你不定名很麻烦，要定下来，是我们承认负责就负责，啊。不要为这个问题找借口，就是负了，我们就是看顾不到，不好意思，既然看顾不到又怎么样呢？就好好去看顾了，可以吗？就没事情了，千万不要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就尽量搞其他，结果越搞就越复杂。好了，再下去，第三，看清楚自己的情况和能力，最好大家是这样的吧，比得出来，既然是几个大问题，我来，我每天负责安排师父，那就别人讲话了，因为我是大使徒，我是教会的领袖，我是彼得，我跟随耶稣，就说没有人敢讲话，听懂吗？那是这样，那他彼得真的有病啊，也是由他为他出现，这不是为他搞这个现实的问题吗？所以你看这使徒出来讲什么，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是不理，而是我们不应该理，可以吗？但是我们不能不理，因为我们是教会领袖，所以你看见他很清晰定位，一清晰定位以后呢，你看见他正视困难与面对十字架这样，啊，正视他们，处理他们，提醒他们，肯定与祝福那些看见问题的人，听着啊，我相信这七个人当中一定有好几个就是埋怨的人，他们很积极，哎呀，讲，换讲话又过分，听懂吗？但是现在好了，你们看见，而且你努力是众人选举的，大家选出来的，所以我相信这七个人当中一定是有那些出头的人的，但不重要， 重要就是这些人都是有心看见问题，他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所以只要给他们有机会去处理问题，他们就会处理得好，听懂吗？是不是很轻松啊？很简单啊。你晓得不晓得是西方的 中国有句话说，你懂得去问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了，懂得去看问题那你就会解读的了，对吧？你看很简单。所以呢，你看这使徒就在当中啊，在他们当中选七个啊，有好明星等等啊。你看这里呢有说起他讲过啊，如果你的教会中有一个特别典礼的人啊，我总是给他一项职务，让他担任工作，解释极有用的结识，是早期教会所认证的啊。不好意思，上个礼拜的四位不是讲的吧？不要搞错啊，我只讲到进门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大家不要套进去好不好？拜托啊，求你不要加添我罪名。你们不爽他不是关我的事情，我不对他们不了解，只是知道这个王林东的目的，其他不懂。听懂吗？我会坦白讲，这些真的，他们都是有心才会讲话，心里面有负担才会讲，听懂吗？好了，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有好明星、智慧、灵性都好的呢？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这里不是要选一个绝对，听我讲啊，不是在所有世界人当中所有祝福当中选一个最好明星、最好智慧、最好力量的人做事情，听得懂吗？就是说在你们中间，譬如说哪批人有100个人，就在哪100多人当中就选7个，他们在他们中间是他们认为是有好明星，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 听懂吗？不要用这个变成自己的挣扎。当然我们要爱主，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积极，但是老实讲，你问没有人敢讲我是最好的，因为只要你讲，你晓得你犯什么毛病，你就成骄傲，骄傲的人不能侍奉，要谦卑的才会侍奉，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什么都不回应他，我什么都不会做事，千万不要选我，很谦卑，那你也不会选他，那就麻烦。骄傲的也不能选，谦卑的不能选，选谁？就选陈传道做的，因为他瘦身，他不得不做，他一个人做7个位，开会就很好玩哦。主席开会，开会以后，请文书祷告，你就叫文书祷告，祷告一个人搞七个名堂就搞不来的，听懂吗？请你留意，这7个人是在当中，他们大家选7个，他们认定他们是好的，出来侍奉神，可以啊，好不好？我盼望这样你会了解。好，再下去，再下去。啊，他们要找对的人做事比什么都重要。从你们中间活在一起，要好明星，他教会见证的，被圣灵充满的实力生命。是在冲突有好的表现的，已经讲过了。然后这可能这7个人就是从教会吸到雨中选出来的，刚才讲过。下一张哈，你看到这里哈 有不少人认为救济比分配不公是怨言，只是一个更甚的问题表征现象。真正问题是说亚兰语的信徒与说希腊化的信徒分成两派，后者对犹太教有很批判的一些态度，所以呢，这些才是真的问题。然后经文所讲的这7个人呢，我在讲，他们都是选出讲希腊语言的信徒领袖。这7个人名气传的希腊人，他们并不是在巴勒斯坦长大的犹太人，而且是活在外地成长的犹太人。当中6个，最后一个是本来就是外邦人，只是。信基督教作为犹太人的希腊人，所以你看这整个过程是很清晰的。老实讲，初期教会并没有一个动机为我们确立所有神就是一定要7个等等事情，他们只是在解决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 困难，听懂吗？他们按照当时需要，就在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当中，就选七个有能力去解决，而且给他们权柄去搞的。结果我们看见神祝福，听懂吗？结果没有告诉我们他用什么方法去选举，没有告诉什么呢？这个不重要。每个时候选举方法都不同，只要大家认定就好了，听懂吗 ？OK， 再下去，好吧？啊，做对的事比什么都重要，都是做事情。OK， 即使本来就是做事情，站在旁边服侍的概念，然后呢，侍奉没有高低，但是这份使命就不同。代价就是侍奉神，站在旁边侍奉，跟全道侍奉一样。所以在世俗上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他在他可以事务当中做好，他也在平常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个很厉害。OK， 最后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很多，也有许多祭司听说了解信仰。弟兄姐妹，问题一定有，我盼望弟兄姐妹，不管你个人，不管是教会，所有问题都可以帮助你更进一步的成长。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打开，认真的去学习，互相帮助？然后你发觉，当我们肯承认问题出现，肯愿意努力去面对，彼此包容，互相支持的时候，你会发觉神要祝福，因为我们这里有合一的见证，这里有神的同在。谢谢大家，盼望这个内容是让我们对《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有一个我想是按照圣经，按照你里面记载的，给我们一些领受。我相信神会向我们说话，也会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在未来生活当中，特别是那些被弟兄姐妹选举出来侍奉的弟兄姐妹，不要怕，你们是大家同心选举的。我盼望你们好好发挥神给你们恩赐，在侍奉神道路上同心合意，不是一个人的侍奉，乃是整体的侍奉。愿神的名在我们当中的荣耀，也愿神的道在德国会兴旺起来。谢谢大家。
谢谢温牧师的正道。我承认一下，要为王恩东洗冤，因为。